姐妹早安，
早，
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，一起亲近主。Lexington 教会对我而言并不陌生，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以前见过面的，请举下手。哇，差不多有一半儿。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是1977年，那个时候还在五本，是李秀全牧师刚刚上任的第一年。以后有多次来到各位的中间，前年我们的夏令会我也在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刚刚念了诗篇第90篇，我想对基督徒而言，诗篇90篇是非常熟悉的一篇，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说可能你还有点陌生。诗篇90篇是摩西的祷告。摩西是怎么样一个时代的人物呢？距离今天已经很多很多年之前，3400年。3400年对我们而言好像是很难想象。我可以做一个比较。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什么文呢？甲骨文。甲骨文距今多久啊？3200年。所以摩西这个诗篇90篇的记载写作比甲骨文还要早200年。甲骨文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一天到晚念甲骨文，大概除了考古系的没有人愿意念甲骨文，跟我们无关。但是我们念诗篇90篇，我们却觉得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好像是21世纪的作品。因为他是一位蛮有智慧的人，他是透过上帝来看人生。我觉得摩西好像是代表着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类向上帝祷告，因为90篇就是摩西的祷告。假如我们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，1节到6节是第一个段落，那是一个宣告，宣告式的祷告，宣告从上帝看人生。摩西开宗明义就点出上帝才是人生的中心，他宣告有一位主，这一位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居所这个字原文是磐石，磐石是非常牢靠的、稳固的。上帝是我们居住的所在，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人生的基石。上帝不是虚无缥缈，远在天边，遥不可及。摩西说，上帝跟我们每个人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是我们人生安身立命的基石。摩西看出人类真正的盼望在于认识上帝，而且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。他带领我们来到这位超越时空的上帝的面前，他是一位创造的主宰，时间还没有开始，空间还没有形成，上帝就在，他是创造的主宰。摩西带领我们透过创造的上帝来看人生。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主，上帝也是有权柄的主，人的生命就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人的生命在他的手中，他赐给人生命也收回生命。他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人的生命在他的手中，他为人的生命定了疆界，没有人能够越过这个疆界。生死之间就是今生，人出于尘土，最后也是归于尘土。 我们中国人说，一个人去世了就入土为安，因为圣经说人出于尘土，最后也回归于尘土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留在今生。人若与上帝相比，人是何其的短暂，何其的渺小，谁能够活千年？但是在上帝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那个敲惊的，古代没有钟，就是打惊，一生一生这样过去，千年好像一生就过去了。其实这还不能够描述，上帝是无限的、永恒的。接着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他就说到人生三如，他做了个比方，人生如水冲去，人生如睡一觉，人生如草枯干。好像早上你起来洗个脸，开水龙头，哗一下子一堆水就流过去了。可以说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它就过去了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它找回来。人生不能重复，历史也不能重演，光阴一过去就不复返了。我们常常说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那个已经过去了，就没了。第二，他说人生如睡一觉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人生如梦，迷糊而过，转眼而逝，大梦初醒，人事更替，景物全非。我们常常对人生有同样的叹息。第三，他说人生如草枯干，生老病死，好像草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，没有一个人能留下自己的青春美貌。在我的皮夹子里面，我都放着我跟我太太结婚的照片，那已经是42、43年前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把这个照片拿出来，正面是那个结婚照，反面是我画我太太师母的这个照片，我觉得我画的也不错，假如你想看，散会以后看，免费的。我把我这个照片拿给人看的时候，人看我的结婚照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牧师啊，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也挺像样的。这句话很伤人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像样了，这太不会讲话了。他应该说牧师啊，你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英俊，那我就很高兴。但是那是假话，我们就喜欢听假话，说假的我们就很高兴，说真的我们就生气了。没有人能留住我们的青春美貌。在以赛亚书里头说什么呢？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容美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。神的道是永存的，3400年前写的，我们今天看了还会触目惊心。我们今天看了以后，我们好像是非常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怀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道，是永恒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因为神的道是永恒的。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，我们的人生一过去就不回来了，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的，是宝贵的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请求给我一杯白开水，因为我从60岁之后，我的唾液分泌就减少了，讲10分钟以后就没声音，那么你听着就很刺耳，就很不舒服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有吗？哦，有，对不起，有，不过藏在里头，我没看见。接下去第7节到11节是警告性的祷告，警告什么呢？警告最终的叹息。我们原来不认识自我， 我们虽然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可是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当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，我们才会真正认识自我内心深处的面目。人必须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，除非我们认识了上帝，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真正的罪恶，我们也不知道罪恶以后所面临的审判是多么多么的可怕，而且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。人的罪观是相对的，是人跟人比，或者说人的罪观是人得罪了人。我们常常对基督教说人有罪很受不了，基督教怎么对人性这样的污蔑，这样的践踏，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得不得了。我相信今天坐在这儿的都是正人君子，规规矩矩的做事，正正当当的做人，因为我们是跟人比，我们又没犯国法，我们又没有犯罪，我们也没关在监牢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、好公民，做很好的工作。犯罪，我们的观念是人得罪了人，一个人破坏了别人的身体，无论是杀害、伤害，或者是影响了人的名誉，或者是掠夺了别人的财物，总之所有的犯罪观念就是人得罪了其他的人。可是圣经的罪观不在这里，当然人得罪人也是罪，但是圣经所谈到的罪是人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这位创造的主宰。既然他是宇宙的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是他创造的，我们跟他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可是我们的关系不正常，我们与他为敌，我们无缘无故的恨上帝。我曾经跟个青年的朋友谈到上帝，他说没有上帝，我不相信有上帝，假如有上帝，我跟他为敌，我跟他作对。然后他就对天说，他说上帝你存在吗？假如你存在，打个雷把我劈死，我就是跟你作对到底，还好上帝不跟他一般作为，否则的话一天到晚不知道劈死多少人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对上帝的，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位充满了慈爱和恩典的上帝。圣经的罪观是说人得罪了上帝，人得罪了人是罪恶的行为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都没有做这些事情，我们没有得罪人。但是圣经的罪观是人得罪了上帝，是说到那个罪的本质，不是说到那个罪恶的表现。人无可逃避的要面对这位至上的、永恒的、公义的、圣洁的、绝对的、完全的上帝。摩西指出，在永恒光明的上帝面前，人必须负道德责任。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上帝，面对自我的真相。我们不能过一个逃避的人生，逃避现实，逃避自我，逃避道德责任，逃避上帝。其实这样逃避的人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。可是我们常常逃。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，刚刚的介绍我要稍微修正，因为校园团契不是我创立的，我不能够掠夺这份的尊荣。创立校园团契的扎大卫牧师已经在前年过世了，他创立校园团契的时候是1957年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大学读书，我们受到他的感召。后来他离开了台湾，我们在3年之内就有11个台湾大在台湾的大学毕业生 盟主的呼召现身，加入了校园团契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，以后我就一直在校园团契服侍，从27岁做到74岁，一共做了47年。有人就问我说，饶牧师，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？我不嫌老，他嫌我老。我说我不觉得我老，我虽然70多岁，我总不能说我好像17岁，那就又没太肉麻了一点。我说我大概还像40-50岁一样的。我希望我永远能够在学生的群体中服侍上帝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常常接待学生到我们家。有一次有一个高中女孩2年级就到我们家来聊天，她常常来我们家。有一天她来聊了3个多钟头，天南地北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谈。谈到我实在没有时间，我的时间是也很有限的，她谈3个钟头实在太长了。我就说，请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在这儿跟我一直扯了3个多钟头。然后我就问她说，到底你的人生观如何？她就哭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我说错什么话了？她说我没有人生观。我说你怎么会没人生观呢？你的人生轰轰烈烈啊，你是一个中学生，在学校里面演讲比赛第一名，画国画也是啊，画得非常好，成绩都是出人头地，你的人生非常多彩多姿，怎么会没有人生观呢？她说老师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活，我没有人生观，我来到你这就要逃避，结果你就把我的最痛的痛处点出来。所以他就哭，哭得很厉害。然后我就跟他谈福音，慢慢的把他引导到主的道路上。我在台湾读书，在成大跟李明哲长老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都是成大建筑系。那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是同一个高中，高雄中学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学校。我毕业多年以后，高雄中学有一个月3个学生自杀都死了。我们的老校长王家骥校长就跑到台上去跟同学周会的时候演讲，他说，各位亲爱的同学，拜托别再自杀了，一个月死了3个学生，这个校长的压力非常的大。其中有一个学生，我们都认识他，也认识他的家人。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，30-40年前医生的收入在台湾高得不得了，大家都很穷，医生非常的富裕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，读一个不错的学校，而且成绩是中上也不错，又没有恋爱纠纷，怎么会自杀？以后我们找到了他的遗书，他的遗书很短，他说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活，所以我就决定不活了，就这样就自杀了，而且死了。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。我的儿子那个时候9岁，小学3年级，他听说这件事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，这个哥哥太早放弃了，才17岁，不知道为什么活就不活了。讲他活到70岁，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活不活了，至少他还活了一辈子，才17岁，太早放弃了。他9岁就知道他太早放弃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活，他就不活了。我们觉得遗憾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活，他就决定不活。我们做所有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。你上一辆公车，你知道你要到哪儿去，你不会没有目的上公车。你做任何一件事都知道为什么做才去做。唯有活着不知道。我问过很多人，说我问你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活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死皮赖脸的还活着呢。不是说我不知道，那我们都自杀算了，不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？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吗？我为什么活着？ 我们现在都是努力的追求如何活，我们就放弃了为何活。知道为何活才能够如何活，可是我们把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意义丢在一边，然后去注重那些鸡毛蒜皮不够重要的事情。摩西的祷告说，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他说人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强壮可到80岁，在当时来说80岁已经是不得了。我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，我假如能活80岁，我一生下来我的口袋里面就有80个铜板，每一年用一个铜板，我今年74岁还有6个铜板，在中间除了比我年长的长辈以外，你们都比我神气，因为你们的口袋沉甸甸的还有好几10个铜板，我已经个位数了。我到78岁还有2个铜板，还有声音，到79岁就没有声音了，只剩下1个铜板。但是最严重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口袋里还有几个铜板，你知道吗？人敢保证我活到多大吗？我大概可以长命，因为我有长寿基因，因为我爸爸好多年前过世，他96岁高龄过世，我妈妈今年100岁还活得不错，所以我有长寿基因，大概可以长命100岁。但是谁晓得呢？不知道啊。我在建筑系读书的时候，我的班上有一个同学非常聪明，他大一到大三学期成绩有5科100分，大学生学期成绩100分有5科。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我们两个已经约好了，大学4年级下我们有一个毕业设计，你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两个人合作，我跟他约好了我们两个人合作。可是大三暑假他到台南昆山海水浴场游泳，一个浪就把他卷走了，21岁就不见了。我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为这个哭了很久，因为我带领他要信耶稣，带他到教会，带他去团契，跟他个人谈道，他说我还有一点问题，我要把这些都弄清楚了才行。太聪明了，太有判断力了，他不愿意接受，他说我还要考虑，我还要考虑。我不知道当浪把他卷走的最后一刹那，他有没有机会来面对永恒的上帝，他有没有办法再来认罪回归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不知道。有一次我们为一个弟兄给他践行，因为他在台湾考上了公费留学，国家负担他所有的费用，他到美国来读博士，我们有3-4个好同工一起为他践行。那个时候我也要到美国来讲道，我说假如我会到你那个城，我一定会去拜访你。后来我没时间去，过了几个礼拜我回到台湾，听说这位弟兄到了那个大学，他的教授为了欢迎他，为他一个人特别举行了一个迎新会。大学的教授开着车带他去的路上跟一辆卡车相撞，两个人都去世了。谁知道呢，本来是光辉灿烂的，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感谢上帝他已经信了主。他离开世界之后 我们还把他的一些当年的作品把它整理出来，出版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帮助了很多的人，有的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有的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。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因为圣经上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传道书八章八节。所以十一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，谁有智慧认识上帝，谁知道上帝的全能，谁敬畏上帝，这关乎永恒的答问，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，不可轻看，不可忽视。接着十二节到十七节才是真正的祷告，是祈求性的祷告。祈求什么呢？祈求上帝施恩典。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不像我们在台湾当兵数馒头，还有几个馒头，赶快等等等着退伍。我们面对死亡不说还有几年，赶快死，没有人这样的。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是说我们要有数天的智慧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做有永恒价值的事，这个才是最有智慧的。我们今天做了很多的事，没有一件能带到永恒，我们的人生就浪费了。假如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生活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带到永恒，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。第二个祷告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神转回，不要发怒，不要刑罚我的罪。那当神转回之前，是人先悔改，人肯悔改，承认我得罪了上帝，从人间的罪观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从圣经的罪观我是一个得罪了上帝的人，我愿意悔改，神就挪去他对罪恶的刑罚和愤怒，使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和怜悯。第三，求神的慈爱。十四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只有得到神的慈爱，才可能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据说爱迪生先生有一次他的实验室被火烧了，他就在他被火烧的实验室的废墟中漫步沉思。有一个新闻记者去采访他，请问爱迪生先生，你的实验室被火烧了有什么感想？这叫在伤口上撒盐，人家实验室被烧了还问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们在台湾现在很多的记者是很八卦的，是很奇怪的。当一个人这个意外被一个酒驾的撞死了，他去访问他的家属说，你的先生被车撞死了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？这岂有此理啊！但是爱迪生不以为怪，爱迪生说，感谢上帝。哦，你的实验室被烧了还感谢上帝？对，我感谢上帝烧掉了我一切的错误，我可以从头开始。哦，你什么都感谢上帝吗？他说我凡事谢恩。他说你小时候在火车上 被那个火车的这个看守员打了一个耳光，一个耳朵都聋了，你也感谢上帝吗？他说我也感谢上帝，从此以后我不必听别人对我的称赞和评价，我只听上帝的声音。哦，他说你真伟大，真伟大，你是伟大的发明家。爱迪生说不不不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发明家。哎，你基督徒不可以说谎，你发明了那么多东西，你怎么说你不是发明家？他说我不是发明家，上帝才是发明家，我只是发现者，我发现了上帝的发明。哦，他说哦，那你觉得你过去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他说我觉得我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爱是我最伟大的发现。只有神的爱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世界上的事都是短暂的，过眼云烟，唯有神的爱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欢呼喜乐。15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前面已经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了，怎么又要喜乐呢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，一个罪恶污染的世界，我们总会遭遇很多的苦难、压力，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挫败、打击。但是在挫败、打击、苦难中还可以喜乐，这个喜乐是多么的高超，是多么的宝贵。假如我们遇到很顺利而喜乐，这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遇到打击还能够喜乐，这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说，牧师也是人，这句话说错了，好像牧师不是人似的。牧师当然是人，不过他这句话也没说错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牧师跟所有的人一样，有顺利的时候，有挫败的时候，有打击的时候，有苦难的时候。我侍奉主40多年，有许许多多的恩典，说也说不完。但是有没有遭遇到苦难呢？有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苦难，我也有苦难。你有一些问题，我也有一些问题。你有需要，我也有需要，但是在苦难中还能够喜乐，这种的喜乐是多么宝贵。我用几分钟说一下，我的儿子今年42岁，他从15岁生病，从小他的聪明是过人的，中学的时候考英文，他读一遍就100分。小学3年级把一部2次大战史全都看完，而且可以说记忆力超强，他可以跟你谈2次大战在太平洋战史里面的任何一个战役，把那一个战役里面所有的细节全部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。但是15岁他就生病了，医生说特别聪明的孩子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脑部缺少一种的化学物质。我就问医生说，为什么从小都没问题，15岁有问题？他说因为男孩荷尔蒙改变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才会显露出来。当他荷尔蒙改变的时候，因为脑部缺少一些化学的物质，以至于他的传达系统马上就产生非常大的混乱，以至于他所患的病叫做强迫性的哲学思考，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逻辑哲学思考，对我们而言我们根本不必想，但是对他而言不能不想，所以他就忽然之间不能读书。当他到高二的时候他还是全班第一名，到高三的时候不能读书，大学联考就变成很大的挫败。 对他而言打击非常的大。这27年以来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跟师母常常流泪为他祷告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。27年来，他要找对象谈他的哲学逻辑问题，我是最重要的对象。27年，我每一天平均花2到4个小时，每一天27年没有中断，要跟他谈他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担。我每一次出国讲道，对我而言是一个考验，对他而言也是一个考验，因为我们不能谈话，对他而言就压抑着等待着我回去。所以每一次出国有服侍，我是非常的煎熬，他也是非常煎熬。我就跟他说，那我就减少出国，因为神呼召我到海外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传讲福音培训，我最多一年要跑14次美国、加拿大和欧洲，都是长途的旅行。所以我说那我减少，他说爸爸不行，你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减少上帝对你的呼召。那我说我出国你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只好忍耐等你回来。我说好，那我出去服侍身上就带着你苦难的痕迹，你的忍耐就跟我的服侍连结在一起。他曾经问我问题，小的时候，就是刚刚发病的时候，中学生的时候，他说爸爸，听说在美国有对我们这样特殊儿童，因为他的IQ 是141，是非常高的 IQ。他说像对我们这样天才的孩子，美国有特殊教育。我说听说有。他说那上帝为什么不因为医治我的病把你带到美国呢？我说因为上帝呼召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。他说那上帝为了满足你的呼召就牺牲我的健康，合理吗？公平吗？而且他说我知道在我小学的时候就有美国教会邀你，而且把所有的资料准备好，只要你签字就可以到美国。我说我没有签字，因为神呼召我在台湾。他说你满足了你的愿望，牺牲了我的健康。甚至他这样问，他说李秀全牧师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他的儿子没有这些问题，不需要到美国来，你的儿子有这个问题应该到美国来，上帝把他派来把你留在台湾，是不是上帝做错了？他所问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。他说爸爸，我问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，你怎么传道呢？连我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。我承认这些对我都是很大的煎熬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，27年，我虽然不懂为什么，我没有怀疑过上帝的慈爱和恩典。很多问题我们不能问，因为没有答案，但是我知道我的上帝不会做错，他有他的美意。也许有一天要到主那里去才知道，但是今天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你允许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，我今天还有勇气、信心、胆量传讲喜乐的福音。因为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天上的喜乐可以超越这一切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能力的泉源。接着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神的作为， 若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可以体会，可以经验，可以感受，我们就觉得这位上帝的荣光是何等的大。第六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上帝的荣美就是他最高贵的生命品质，永恒真理，公义圣洁，慈爱良善，最高贵的生命品质能够归于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身上可以带着上帝高贵生命的品质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，这是我们多么渴慕的人生。最后第七，求神的坚定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我想我们很多的人一生就要追求人对我的肯定，人肯定我我就高兴，人否定我我就痛苦。但是无论人的肯定和否定，不一定代表最重要的是上帝这位创造的主宰，他对我们人生的肯定是一直持续到永恒。所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所活的一切在神的面前被肯定，我们跟上帝建立了最美好的关系，我们有正确的人生方向，我们体会上帝的同在，经验上帝的大能，在苦难中还可以喜乐，一生所做都得到上帝的肯定，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，这样的智慧是我们人生最高的智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恩待赐福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信心得坚固，让我们还在慕道的得认识这位永恒的主宰，享受救恩的福乐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借用一分钟跟各位介绍一份杂志。